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你好，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教会历史的第29课，题目是英国教会的复兴和卫斯理传福音的运动。英国教会的复兴跟卫斯理传福音的运动，前面几章我们讨论到在欧洲几个国家有教王与国王之间争权的问题，我们也讨论了在改教时期有各种不同教义的争论，因此教会几乎忙于教义的争论，或者是巩固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势力和地位。这样的时间差不多有200年之久，好像都忘记了上帝对全人类灵魂的关心，也忘记了耶稣基督交给教会往普天下传福音的大使命。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第18世纪欧洲自然神论的哲学思想很影响传福音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理性主义的抬头，大家注重科学理论化，什么的道理都要合乎理性，按照逻辑的推论，也要从人有限的观察和有限的体会才决定要不要接受一个真理。所以他们单从宇宙的物质里面不能体会到因为有位格的神，因此他们就否定神的位格、神的存在，同时产生一种非常矛盾而不合逻辑的无神论。既然没有神，为什么还有无神论呢？所以无神论的本身其实就是有神论的反面教育。所以当时的人他们以为理性是决定一切的，因此凡是理性不能接受的那就不能接受。在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法国有一本百科全书的出版，他们认为百科全书就是一切问题的最后答案，凡是百科全书所否定的就不要接受。其实百科全书也是人有限的理性的产物，人思想的有限，知识的有限，所以百科全书绝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可是这本百科全书的出版却大大的限制了人思想的自由和发挥。在这样的期间，法国产生革命，法国因为接受理性主义，接受自然神论，接受超理性的不能接受的这种见解，因此在工业革命的时候法国 德国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动乱。当时在德国有一个人名叫 Semler， S-E-M-L-E-R， 他们拒绝圣经是神的启示，也不相信神迹或圣经的预言，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好的教师，他们认为耶稣在十字架的死那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死不过是他个人的事，不能完成救恩。同时他们也正在批评圣经的权威，批评圣经的作者，圣经的文字，这种叫做圣经批判。当这个理性主义兴起的时候，上帝就在德国一个地方叫做哈勒 H-A-L-L-E， 那里有两位很敬虔又有学问又爱主又熟读圣经的人，有一个名叫 Spencer， 还有一位叫做 Frankie。 Spencer 他的拼音是 S-P-E-N-E-R， Frankie F-R-A-N-C-K-E， 这两个人是很有学问，他们认为理性有限，很多超理性的真理要用信心接受。不但在德国有这样好的人，在英国也有很爱主的人。我们也许会读过有一本很出名的文学的著作，就是本人约翰手写的《天路列城》。他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当时他在监牢里面不是因为犯什么罪，乃是因为他所主张所讲的跟教会不大一样，因此坐了12年的监牢。结果在监牢里面他默想圣经，思想圣经，就写了那一本很有价值的《天路历程》。这个《天路历程》以后变成很多人所喜欢读的，从中得到灵性的复兴。另外在英国上帝也兴起好多的人，有一个叫做 Whitefield George、我们中文我不知道翻译什么好，这个 Whitefield George 他自己在牛津大学的时候与这个约翰卫斯理还有查理卫斯理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对这个时代的罪恶要严厉的责备，我们要过一个很虔诚很圣洁的生活，我们应当在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榜样，他们非常的有规矩过他们日常的生活。那么他们也常常游行布道，以责备人的罪恶，劝勉人要悔改。他们引用哥林多后书5:17说，人必须要做新造的人，这就是必须要重生。他们也指责当时英国的教会说，洗礼就是重生的那一个道理。他说那是错的，洗礼不过是一个仪式，不能真正改变人的生命。一个人必须有真正的悔改，重生得罪耶稣的生命，他们才能够与罪恶断绝关系，才能够有力量得胜魔鬼的试探。这般的人他 他们在灵性上很大的改变，他们也追求圣灵的充满，他们的生活大有能力，他们在各地讲道，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可是教会就把他们关在门外，不让他们进到教会讲这些煽动人或是激动人的道理。可是教会的门关了，但是上帝却开了，在许多的广场，许多煤矿工人工作的地方，宣讲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因为圣灵的同工，许多本来醉酒还有道德很不好的空场的工人都悔改了。有一次这个 Whitefield George 在一个地矿工的工厂里面传福音，那一天天气是暗了，但是他讲到很多人悔改流泪，忽然间他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在许多工人的脸上有两条白白的线呢？原来因为天气寒冷，他们流出来的眼泪结成冰挂在他们的脸上。你就可见这样的圣灵的能力改变了当时许多做矿工的工人的悔改。这样的运动就叫整个英国的社会极大的改变。除了Whitefield 的这么大的工作以外，同时神也兴起两个兄弟，就是约翰·韦斯理跟查理·韦斯理两个人很大的工作，他们走遍了整个英国传福音，拯救千万的灵魂归主。关于韦斯理约翰的事，等一下我要详细的介绍。我现在在提到另外有一个人叫做 George Mueller， 我们平常称他为穆勒。他很关心一些孤儿，所以他就创立了孤儿院。这个孤儿院是单凭信心借着祷告等候神的供应。在 George Mueller 的一生里面，他办了五个孤儿院，收纳了千千万万的孤儿，而这许多的孤儿因为在孤儿院里面听了耶稣的救恩悔改信主，以后也成为英国社会里面很好的公民。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在第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人从农村的生活改变成为工业的生活。工业的生活发明了好多的机器，大量的生产，结果就叫很多的人失业， 而这事业的问题却带来社会的罪恶。工业的革命一方面当然对人类物质的享受有很大的贡献，可是对人类道德的生活却带来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信仰生活。我们前面已经谈过，法国在工业革命的时候产生很多的罪恶，也产生很大的混乱。英国面对工业的革命，虽然有很多的罪恶在蔓延的时候，上帝就兴起几个忠心的仆人，传扬福音，改变人的生命，从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活，减少犯罪的率，这样就带来了真正的祝福。我这里特别要提到威斯里·约翰。威斯里·约翰是在1703年生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叫做 Apworth， APWORTH。 他的父亲是英国教会的牧师，名为苏珊娜 SUFANNAH。 他的母亲非常虔诚爱主，他一共生了18个孩子。他很有恩典，也很有恩赐，教导他的孩子们长大。威斯里·约翰在1724年他从牛津大学毕业，就被按立做牧师。按照当地的情形，他先做本地牧师，到1726年他得到师士的学位以后，有3年多的时间做他父亲的牧师助手。到1729年他觉得必须追求生活的圣洁，所以加入一个叫做圣洁团契 Holy Club。 他的弟弟查理还有他一些的朋友都加入这一个圣洁团体，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矩，常常学习圣经的道理，祷告灵修，甚至有的时候每一个礼拜天都守圣餐，因为他们生活循规蹈矩，人就称他们为循道者。循是遵循的循，道是道理的道，那么则是人，在英文就是叫做 Methodist， 意思很有规矩的人。因为他们不但自己这样严格的训练自己，他们也很有爱心，行善施舍，也到监牢里面去探访囚犯，到医院去探访病人，尽他们所能的帮助人。他们说，我们如果没有帮助人，我们的心就没有得到平安。虽然他们也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但他们认为这个真理必须有实际的生活体验才会享受到这一个真正的祝福。1735年威斯里·约翰接到海外传道部的差遣，到美国的乔治亚州去布道。乔治亚州还是乔治亚州，当他 从美国回来经过大西洋的时候，在船上遇见一个很大的风浪，他感觉到很害怕，因为他不晓得到底要怎么样。可是在船上有一般的基督徒在那边参思祷告，非常快乐，好像风浪对他们不是可怕的事。所以他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这一般人有这样的平安，风浪来到我们的命都没有了，你们还在参思吗？这一般人就对他们见证心灵重生的重要，有耶稣在心中，风浪是不必害怕的。可是卫斯理约翰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他觉得我需要再跟这个摩拉维信徒再来往，要明白真正重生得救是什么意思。上帝真是爱他，在1738年5月24号，他在一个条街叫做 Aldersgate 街，就是 Aldersgate， 他说在这条街的礼拜堂，他到灵性上完全的改变，他第一次经验了重生的宝贝。不但他生命改变，他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决定一生里面只讲悔改叫人得生命的道理。神实在很恩待卫斯理约翰，他得救了以后就在他英国的教会里面讲着悔改的道理。可是当时英国的教会领袖觉得这个年轻人太过奇怪了，我们都信了耶稣，我们已经在礼拜堂，我们也捐了钱买了我们固定在礼拜堂的椅子，我们还要重生做什么呢？这里我稍微声明一下，当时英国的教会有钱的人出了一些的钱在礼拜堂买一些固定的位置，他们认为天堂他们一定也有这个位置。卫斯理约翰的信息震动了英国教会的领导层，但是他们不能接纳这样的事，所以就把他赶出去。卫斯理约翰离开了礼拜堂，但是他没有离开耶稣，他仍然顺服主的带领。在他一生里面，他骑马，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汽车，走有25万英里，等于整个地球的10圈10次。他一生根据他的记录说，他有42000次的讲道，他忠心传福音。在1791年，他就离开世界。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做寻道会，循规蹈矩的寻，道理的道，寻道会，就是我们现在通称的卫理公会。他死的时候已经有514个牧师，信徒有153000人。卫斯理约翰他主要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呢？他接受阿米念的信仰，他强调两件事：第一，要绝对追求圣洁。他说我们做基督徒的真理一定要绝对，所以要绝对诚实，绝对圣洁， 绝对虔诚，绝对忠心。他另外一方面他所强调的就是人要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就是阿弥念所讲的，我们必须每时每刻追求得胜，要不然就不能够得救。他因为传讲阿弥念的信仰，所以引起那些长老会者的反对，常常一些长老会人就讥笑他，你这个奔有得救的保证的人啊，你就整天在吓人，叫人害怕，过一个恐惧战战的生活。可是卫斯理却很会辩论，他就举着很多的例子说，这许多人曾经得救结果不得救。他也应用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例子，犹大跟着耶稣不是已经得救了吗？但是他后来自杀，他是不得救的。他也举着历史上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不对的。我在上面一讲里面已经讨论过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跟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的两方面的道理。卫斯理约翰他因为有金钱的生活，他也会辩论，他也有很多的著作，他又活得很长命，所以他的影响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但是影响力还是很大。今天在美国卫理公会是第二大的教会，有1300多万的信徒，在世界各地也有卫理公会，他们也是很努力的传福音。当然也有一些卫理公会的信徒还是教会的领袖不冷不热，不过我们仍然发现一个怎么好的教会总会有一些不好的信徒，再怎么不好的教会也有一些好的信徒。我们得的结论就是教会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向神负责，做一个真正明白真理传扬福音救人灵魂，教会肯传福音教会就复兴，教会不传福音教会就冷淡。求主保守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从英国教会跟卫斯理约翰所带来的复兴，给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何等奇妙，求你保守我们不看环境，当仰望主，忠心于你的托付，传讲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叫更多人得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